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届乐听中台湾的节目，我是庆芬。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南投好山好水的地方。那南投好山好水之外呢，其实在埔里这是我们台湾的地理的中心的地方呢，其实有更棒的好山好水那怎么样来玩，怎么样来看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达人来带路了我们邀请到是这个埔里鲤鱼潭观光区的执行秘书黄玉婷来节目当中跟朋友来聊一聊。玉婷你好。
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是玉婷，然后大家都称为我拉拉。
拉拉其实在这个鲤鱼潭这个观光区其实很久的时间了齁。
对，我这样子五年多2100多个日子
啊。哇，这么久了。所以拉拉平常都是在这个鲤鱼潭帮大家来做这个观光行销吗？
对，像是有时候会做一些导览的一个部分，那或者是有时候会做一些大型的活动
对，真的，
比如说大型的像是路跑赛啊，然后或者是说像是生态观察活动等等的，都是我们现在的着重的重点。因为我们希望呢可以把这个埔里鲤鱼潭呢一直推向国际，慢慢向国际的方向这样子。
是因为其实鲤鱼潭大家对于埔里这个地方其实应该还蛮熟悉的，因为其实离我们地理中心碑也不是太远的地方，对不对？
对。
那而且鲤鱼潭它顾名思义就是有一个像湖的地方，对不对？
对，但鲤鱼潭其实之前有跟中正大学的老师有过做过研究，他是说10000多年前啊是因为山崩的关系，然后前溪支流然后掩盖才形成了一个堰塞湖那其实这个湖泊蛮特别的因为它是台湾正中心嘛，
对，
就是离景林台湾地理中心碑，
对，
但是这个湖泊呢，从空拍的角度看起来呢，它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真的吗？
对，
要空拍才看得到，对不对？
对，在空拍看得到这样子。
是。原来是这么棒的地方，有一个是一个心形的地方，
对，心形的部分。所以很多人都说，可能鲤鱼潭又可以称为中心湖，中心湖或者是爱心湖这种称号。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其实蛮美的，它是一个很美的美称。所以也很多人呢会带着小朋友或者是情侣一起来这里散步旅游，都是非常棒。
确实尤其实有个爱心的一个形状在嘛那其实鲤鱼潭其实很棒的，大家也知道说其实鲤鱼潭除了这个湖很漂亮，这个堰塞湖很漂亮之外，其实我们还有温泉，对不对？
对，这温泉是蛮特别的，这是在921大地震之后呢所发现的温泉所以就是在那个地震之后呢发现潭中的水呢突然水温变得很高对，那我们也一直想说那这是一个不好的，就是奇怪的现象。
对啊，
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些研究团队来研究然后透过这个大地震的仪器，有一种仪器叫大地震仪的仪器然后去探看这个所谓的温泉那真的有这样的温泉，那所以我们也深挖了1500公尺深然后呢温度呢超过40°C以上的这个碳酸氢钠泉
碳酸氢钠泉就是美人汤咯，
对，俗称美人汤。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因为921之后呢意外的这个惊喜就是有这个温泉出来，
对，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温泉是非常特别也很珍贵对，那也有去做一些检验像是我们有把这个水呢送到美国贝塔实验室去检验然后它的年纪是非常大的
真的温泉的年纪很大
就是
泉水对不对？
泉水的那个水年纪很大
水的年纪很大所以年纪越大越好，对不对？
对，就是年纪越大越好，所以它的水呢年纪呢就是16000年
16000年的水耶，哇，大家很难想象有16000年的水从地底下
这样涌
出来
哇，
对，真的是16000年的水，这样洗起来一定是倍加的这个滑嫩了
所以像我们的这个温泉呢都会有一个配一台机器叫奈米牛奶浴 就是用奈米科技打出12万亿的微小气泡。嗯哼，然后这微小气泡就是会你在泡温泉的当中，就这些微小气泡会把负离子群的那个带进你的肌肤。嗯，所以你有时候觉得，哎，怎么泡完皮肤比较好？
在这边这么久的时间哦，你想要把鲤鱼潭的整个的观光走向国际化，希望让大家都知道鲤鱼潭的美，鲤鱼潭的好，所以你也办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对不对？
对，其实那时候我在2013年的时候青年返乡
啊，真的
回到我的家乡埔里这个地方，一直在思考，就是其实我以前在台北办了非常多大型的展览，嗯哼，大型的活动，那其实跟政府有一些大型的活动等等的，像台北市城市设计展啊等等的这种总统府艺廊这种展览，其实在台北其实办了非常多的时间。那2013年回来之后，你就会心中会有非常大的抱负，
当然一定的，
对，
心想说，哦，我应该把我所学对家乡有所贡献，对不对？
对，嗯，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说，那我应该可以做什么事情？嗯，对，那时候当初就想说，那我来开始加入这个比较就是大型的，就是那种企业，嗯，所以就想多选定了鲤鱼潭这地方作为一个出发点，
是，
对，那也是希望说是可以让获得就是很多长辈们的支持，嗯，或者是老一辈的这个老板的一些支持，嗯，所以呢就是在从2013年开始呢，鲤鱼潭其实就办了非常多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都是由我这边开始发想
啊，真的，
对，就是说我想办一个路跑活动，uh-huh. 那其实在那时候的这个2016年开始呢，这个路跑的活动就非常盛行，uh-huh. 那每一年都有600场以上的这个路跑活动马拉松赛事，uh-huh. 那我想说，哎，那我们南投其实也可以办所谓的这个马拉松这个所谓的活动，所以就开始去筹划了一些像是路跑活动，uh-huh. 筹划一些生态富裕的部分，
uh-huh.是，
那因为其实小时候大家都称说埔里为蝴蝶王国嘛，
对对，没错，
以前听老一辈人说，哎，蝴蝶以前就是看到它就是钱，嗯，可能一只就是几毛钱、
嗯，是是是，
那到我们这个年代其实看不到蝴蝶了，说实在，所以就会想说透过标本的方式，那这样子是我们要的嘛，嗯，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
看活的，
对对，所以就开始研究说那蝴蝶应该怎么富裕，那其实以前埔里鲤鱼潭啊，它是蝴蝶最聚集最多的一个地方，
哦，真的，
所以以前的老一辈的人就说，哎，我不可以雷哭啦呀呀呀，这样，就有这个概念，我就觉得说，哎，这其实挺棒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蝴蝶找回来这件事情，对我们是一件很开心，而且让我们老一辈，就是让我们的年轻，就我们的后代，也许说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蝴蝶，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哇，其实真的是就是那种在地的感觉了，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是从以前就是有非常多蝴蝶的地方，所以老一辈不会这样说，对不对？
对，老一辈就会觉得说，哎，那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哎，鲤鱼潭怎么没有蝴蝶了，那我们就于是想说，那我们就开始的研究把这个蝴蝶找回来，所以那时候也透过很多努力，不管是这个暨南大学的国栋老师彭国栋老师来领我们指导以外，还有找一些就是在地的企业或者是一些福伦社等企业来做赞助，那我们呢就在鲤鱼潭种植大力面积种植这个蜜源植物跟食草，因为毕竟要有它的食物呢它才会居留在这边
啊，对，
那所以呢我们就开始的做研究，然后开始说，哎，我们应该要种什么样的植物等等的，像从一开始的这个高士佛折兰，那高士佛折兰是台湾特有的东西哦，是在恒春地区才有这样的一个高士佛折兰的一种植物，
这是蜜源，就
对蜜源植物，那它呢是哪一种蝴蝶最喜欢吃的你知道吗？
该不会是紫斑蝶吧？不会吧，
对，它是紫斑蝶
啊，真的是紫斑蝶，
对，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那我们就开始先种植这个高士佛折兰好了，开始，那因为其实鲤鱼潭它是四面环山的，所以我们的山上是有很多的食草是让他们吃的，所以这个食草部分是不用担心，因为它天然的方式就有在这个产出了， 那命缘的部分就比较特别，就开始种植着高士佛泽兰，马英丹，或者是像是这个火筒树，我还记得，在2015年那一年我去买了一棵火筒树，那棵火筒树它的高度差不多就我30公分高，就30公分很矮，对不对？
对对对，矮矮的，对
对。那我在就是最近2018、2017年的时候看到这个火筒树，就是那时候你会觉得平常每天在看就会觉得说还好，但现在已经长到比我高170公分高了，
真的好像养小孩一样。
对，所以那时候你就是看着火筒树慢慢的，原本就是30公分、40公分、50公分，然后100公分，然后150、170这种感觉，你就觉得说那些蝴蝶在上面吸花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特别很有成就感，你就觉得说我好像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
对，而且很棒的事情，
让这些蝴蝶们可以来这里栖息，然后来这里吸花蜜，然后繁衍他们的下一代，就是一件我觉得很值得也很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经过你这样子的一个努力哦，就是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地方蜜源再把它种起来，一些植物种起来之后，我们的这个鲤鱼潭的这个蝴蝶有回来了，
有蝴蝶整个就回来了。那我们经过这个，我们有做这个国栋老师的特有生物中心的调查，然后还有感谢我们大埔里的这个导览解说团队的这些导览老师们，他们的努力，每个月都会办理这个蝴蝶调查的一个计划，
是
那就是会每就是这群人呢，他会找一天的时间，然后花了一天的时间来这里寻找蝴蝶的踪影，然后并且记录它的种类，就例如说像是可能像是我们的这个台湾白纹凤蝶等等的，那其实就是不断的在看，不断的在记录。那所以呢，像台湾有418种的这个蝴蝶嘛，那我们的鲤鱼潭呢就占了135种。
哦，真的，
对，那135种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在今年就2019年，我们在做这个生态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了多4种的新的蝴蝶，
所以现在是139种
了，139种。那其中有一个最特别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说，就是很多人都看到他会尖叫，
真的。
对，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在柳堤上面，就是在做这个练习时间，就是我们有培养一群导览解说员一起练习的时间，在那边看到了黄赏凤蝶。对，黄赏凤蝶，
黄赏凤蝶
它是衣裳的裳。那为什么说这黄赏凤蝶很特别的原因 是它是宝玉类的蝴蝶。
是哦，这个很难看到它的踪迹，对不 对？
而且它是所里面的凤蝶里面它算是最大只的，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很尖叫的，
而且好感动，对不对？
对，你就觉得说哇，你终于来了，就有一种开心的感觉。对，
好棒哦。
然后在这个种类树上又增添了一笔，就觉得很棒，
很开心，对不 对？因为其实慢慢把它找回来了哦。那不管在生态上面，或者说今天本来鲤鱼潭它原有的一些生态，其实都慢慢看到它的改变了，
对，
一点一滴慢慢改变了哦。在生态部分，其实我们也除了蝴蝶的富裕之外，其实也有做一些别的事情吧。
哦，对，像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这个蜻蜓的部分。
哦，蜻蜓了，
对。那因为其实蜻蜓我们那边是水嘛，
对，
那就是有沼泽跟湿地，
是，
那就其实还蛮适合这个蝴蝶这个蜻蜓做生长的。那我们还有做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像我们可能园区，因为我们园区的种那个植物种类大概500多种嘛，所以有时候就是看一些就是我们会修枝的部分，我们就会把树枝丢进潭里面
啊，故意把它丢进去。
但其实不懂生态的人就觉得说哦，你就是这样不美观，就是
对，你就觉得乱乱的。
对，但是那些都是其实让蜻蜓很适合栖息的地方。
哦，原来要让他们栖息。
对，因为蜻蜓它就是会在那个树枝上面，
对对对对，
它通常都不会停在什么湿地，你觉得蜻蜓不可能停在湿地嘛，
对，
那只能它就会停在树枝上面。那其实像这样停在树枝上面，就有利于就是生态的摄影师，他们拍摄的这样角度是非常棒的， 所以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画面。
哇，好棒哦。其实这样听下来啦啦哦，这样帮我们介绍，其实鲤鱼潭的改变真的还蛮多的。
嗯，
那不管在生态方面，或者说要泡温泉都很棒哦。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来自埔里鲤鱼潭观光区的这个执行秘书黄玉婷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做分享，
谢谢。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